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我越来越喜欢咱们这贤妻良母俱乐部了。
为什么？因为你的疑难杂症要被医治了。
是啊，首先被发现了嘛。
对
啊，被诊治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嗯，然后诊治出来了呢，当然就对症下药了，我就慢慢会改好的。
嗯、有天父帮着你。
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要讨论一个话题。
嗯，
那我常常在想哈、啊，
嗯，
一个人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每一个人真的有他不同的生活的原则，有他不同生活的目的。每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有各自不同。那我们接下来这两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呢，觉得是一个现在的过日子不需要去想的话题，因为现在的生活我们都是越来越丰富了。
嗯，
从知识面，从我们所吃的食物，
对，
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到的，
各种信息，
对、
嗯、
然后包括一些好的东西，包括知识，都是在大爆炸。
对，
嗯，
各种各样的都是在越丰富越好，感觉。
没错，手机的缘故，在小小的一个屏幕上面，
嗯，
就可以获取世界各种时区同时发生的事件了。
嗯，真的是小小屏幕就网罗了大千世界。
是啊，
嗯，
所以呢，可以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啊，好像跟现在的生活步骤不太协调了。
嗯，在准备的时候呢，孟远，你曾经跟我说，这个词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
现在这个如今的时候，真的是很少有人来接受这种教育了。
对，今天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来一起来继续李家李心的一个话题呢，叫做简朴。
简朴，
嗯
啊，每一个人呢，真的是对于这个词的定义可能不是太一样。
对，
但是我是怀着非常期待的心情把这一整章读完的。
嗯，
我收获良多。
嗯，
所以呢，这是我非常非常期盼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
嗯。在这个简朴的这个章节里头呢，其实也带给我非常深的触动。那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呢，能够把触动我心里面最深层次的、
嗯、
啊那一部分呢，也想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作者呢，他的文笔呢，从开始这一章的时候，
嗯，
就回到了他的18岁。
他说他在18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读了《中年危机》的书，
是
对，并且费了不少功夫去获取理性上对于中年人的认识。
他这样子写哈、啊，我其实有些好奇啊，
嗯、
一个18岁的孩子，
嗯，
就开始要想中年的事情呢？
我从来没想过，
我也没想过，
嗯、
但我很佩服他。
嗯，
然后啊、作者马瑞欣姊妹说什么呢？
嗯，
他说啊，虽然他获得了很多理性的知识，
嗯，
但是呢，在这个揣测的过程里面呢，却不知不觉被岁月拖入35岁了。
嗯，一下子就到了35岁。
是这个过程呢，突然一下子就把这中年的图案摆在了眼前。
嗯，
然后他发现其实中年没有那么复杂。
他说他在中年的时候呢，中年对他解释了人生存在的现实，生和死的两头拥戴的人生这座山，他爬到了顶峰，向生命夸耀的同时，也向死臣服。
嗯，中年啊，我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描绘或描绘过中年的图画，
嗯，
被他这样一说，我觉得很形象啊。
对，
嗯，我们爬到人生顶峰，似乎很多的时候是在中年的时候，
是鼎盛阶段嘛。
对，
嗯，
我们的身体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慢慢慢慢没有办法抗拒的发现身体开始啊，慢慢的走向了
衰老。
对了，
嗯
嗯，
他说呢。中年虽然是富有的，但是却经不起奢侈耗费。
嗯，
人到中年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好好的问自己要什么，因为活到现在，终于真正的了解了，生命并不是一张信用卡，而是一叠现金，用一张就少一张，
再也不能透支了。
对，他说呢，啊，他到了中年的时候呢，非常积极地在整理他的内外生活，
嗯，
因为他非常想确定什么是该留的，什么是该舍的。
嗯，中年的智慧啊，已经不是在于取，而在于舍。嗯，
对，
懂得舍，才能享受留下的。这也是我前两天咱们整理这个卧室衣橱的时候不停地让我学的功课，嗯，要懂得舍。
生命就像是一顿自助餐，青年人呢比吃得多，中年人呢比吃得精，懂得舍下许多可吃的不吃，才能真正的享受到那少数值得吃的佳肴。因为到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比谁吃得慢。
嗯，真是这样的，而且很形象，让我一下子把老年的图画也想象出来了。
嗯，
人生的智慧便是如此了。
嗯，
若你从18岁一直可以知道自己年轻的时候会遇见什么，中年的时候会遇见什么，
嗯，
老年的时候又会怎样，
对，
你将会把你的生命何等珍惜呢？
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说，我渴慕简朴。
嗯，
为了对简朴内在生活的渴慕，我甘心的持续的打扫整理外在生活，好让我自己这个人不要被多而打扰。
嗯，因为中年的我渐渐的以大部分的多作为干涉，
嗯，
有时候真的都想逃呢。
对，我非常的渴慕我的心里面拥有一种非常简单干净一目了然的世界，不为逃避复杂，不为超然，不为无欲，只为了专注。
专注这个词，嗯，太重要了。
这个专注呢，就是我在读这个章节里面最打动我的心的一个词。
是，
嗯
嗯，而且他专注于什么也很重要。
嗯，
他是专注于那些为他的生命灌注实质、可以傲视朽坏的肉体的东西。
嗯，
这句话应该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虽然有点绕口哈，嗯，但值得深思。
对，
我应该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语言。
是，
但是作者写的语言呢，文字很精准。
嗯，
啊，所以还是要念一遍给大家来听。
嗯，
专注于那些可以为生命灌注实质、可以傲视朽坏肉体的东西。
嗯，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呢，作者他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哈。
嗯，
就比如说，嗯，他会为了在卧室里面能够专注的与他的先生谈心，所以他必须呢不能够在床上留下一堆啊已经洗好的但是呢还没有整理好的那些衣服，也不想在柜子上摆一瓶满是灰尘的塑料花让人来分神。
清早起来时享受独处时，不需要为喝杯水而得在杯盘狼藉的厨房里皱眉。
嗯，坐在沙发上他也宁可盯着白墙上一张照片专心的看，而不要在琳琅满目的照片中蜻蜓点水的浏览，却找不到眼光驻足的地方。
琳琅满目反而眼光无法驻足，
就是不知道要选什么，要看哪一张，
是完完全全失去了专注。
嗯，他说在他做全职妈妈的十几年的岁月当中，他被3个小孩子东西南北的拉扯之后，真正的了解了一件事情，倘若我们不能选择要在多少事上专注，至少我们可以努力的在最少的选择上专注的深入。
嗯，专注的深入。
嗯，
为此呢他收拾了年少时许多的梦想、许多的喜欢，也放掉了身边的机会，包括那些本可以争取到的掌声。
嗯，停一停，孟远，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太困难了。年少时的梦想、许多的喜欢，
嗯，
身边的机会、可争取的掌声，
嗯，
哇，这都是我们曾经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和精力去追求的东西啊。
当然 所以这个世界已经与简朴无关了。
是啊，你看这梦想，这机会，这掌声，不正是我们心中想要要的东西吗？
看起来似乎也没有错啊。可是作者说，当他学着去在乎花出去的时间，学着计算自己的精神和体力，学着让自己活得从容有序的时候，他也学着不再向世界，向身边的亲友要更多。
从里到外的简朴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断地进行割舍、计划、整理，正是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纯粹的内心世界。
一个纯粹的内心世界，我特别爱读他这段话。他说，我不反对在暴风雨当中你仍然可以有宁静的时候，
是
脏乱的环境里呢，你也许仍然可以专心。可是那种极圆极熟、不晃不动的生命呢，真的是叫人羡慕。
但是实际上呢，大部分的我们是和我们的环境互动太深了，并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走到山顶。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理家呀。我们把家理好了，我们才有一个环境给我们的心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来专注。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每天一点点的坐上这趟旅行的火车，跟这么多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好好学习理家呢，就是为了我们外面的环境可以整理好以后，给我们的里面提供一个可以专注的地方。
对，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说，她说简朴并不是过贫穷的日子，也不是要选择去过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简朴呢有一个发展性的次序，是从简朴的信开始，就是相信的信。那从这里开始呢，从而生发出一颗简朴的心，培养简朴的心思、简朴的情感，建立简朴的物质观，进而安排出简朴的生活，操练出简朴的话语。
在进入简朴以前啊，其实每天我们都在跟这里面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我在打仗。每天忙忙碌碌的。
一个我里边还会有不同的我吗？
比如说做妻子的我，做母亲的我，音乐的我，文学的我，爱花钱的我，爱运动的我，有时胆小的我，还有读书的我，工作的我，
还有信仰的我。
是啊，在很多这些里面啊，我们都疲于奔命。因为我们想要各种不同的满足啊。
对啊，要满足不同的我的需要。
是。
听音乐的，看书的，花钱的，运动的。那当我们专注到其中的一个我时，往往可以感觉到另一个我正在用忧郁的眼神揪着自己，或者大声地催促自己赶快注意到它的存在。
的确是，比如说我如果在听音乐读书，我很享受我独处。
对，
我里面又有一个声音会说了，你是妈妈呀，你需要给孩子准备好吃的，
赶快去厨房。
就是那个母亲的我在用忧郁的眼神揪着我了。
对，当我沉浸在工作里享受工作的快乐的时候，那个妻子的我常常跑来催促我说，赶快赶快陪老公好好去聊天。
是啊，其实矛盾无处不在。
对，我们内在外在的凌乱常常就起源于我们在这些我的中间跑来跑去，跑累了，怎么做也不讨好，算了，就干脆让他们抢成一团，打成一片。
这要拍出来一个很好的动画片，你会很形象的看到这么多不同的我，每一天真的都是在忙忙乱乱中。今天这个做母亲的我胜了，就陪孩子一整天。明天呢，那个爱看书的我胜了，我就放下凌乱的家，让孩子坐在电视机前面一整天，而我自己去读一天的书。
好，其实呢，说到这儿呢，在这里的作者他继续说，其实简朴呢，并不是要我们放弃喂养这些不同的我，而是呢，要帮助这些不同的我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去活，都来接受这同一个目标的指挥去运作。
学习简朴就是学习收编，把这不同的我都收编到一个我里面去，从那一个我而出发。
对，所以呢，你不必要成天想着妻子的我应该怎样，运动的我应该怎样，爱读书的我应该怎样。如果你认定了以妻子的我为主角， 那么就在这两年专心做妻子。你知道，你不需要一直去安慰那个事业女强人的我，因为那个事业女强人的我已经知道谁是主角，会沉默地退到一边去等候。
是啊，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麦肯知道他们的长途之旅已经接近尾声，而老爹正在帮助他走完最后这几步。麦肯，你要知道，创造自由不可能不需要代价。老爹低头往下看，明显可见的伤痕无法抹灭的印在他的手腕上。我知道我的创造会反抗，会选择独立和死亡。我也知道打开和解的途径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们的独立已经释放出一个对你们来说似乎很混乱的世界，又随机又吓人。当初我能够阻止密斯遭遇到的那些事情吗？答案是肯定的。麦肯抬头看着老爹，不需要说出来就能从老爹眼中看到他想问的问题。老爹继续说，首先，如果完全不创造，这些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其次，我可以选择主动介入密斯的状况。第一个假设完全不需要纳入考虑，而出于你现在无法了解的目的，后者也不列入选项。这个时候我能提供给你的答案只有我的爱和善，以及我和你的关系。我没有打算让密斯死，那并不代表我没有办法用这件事来行善，你知道吗？老爹对麦肯说的这一席话是严肃的，但是在老爹的语气中却透露出对麦肯的爱和温柔。麦肯悲伤地摇了摇头说，老爹，你说的对，我不太能领会。我以为我在一瞬之间看到了一点微光，然后我感觉到的一切渴望和失落似乎又一拥而上。我请你告诉我，我自以为看见的不可能是真的，但是我的确相信你。忽然间，那就像一种新的想法，令人惊讶而美妙。老爹，我的确相信你。老爹也报以灿烂的笑容。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我完全知道。接着，老爹转身开始走回步道，麦肯则跟随在后。他的内心轻盈了很多，也安定了很多。不久，他们就开始了一段颇为轻松的爬坡，步子也慢了下来。老爹会不时地停下来，拍拍一颗大圆石头，或者是一棵路边的大树，
每一次都指着上面出现的红色小拱形。麦肯还来不及问那明显的问题，老爹便转身继续走上步道。树林开始逐渐地变得稀疏，麦肯看到若干页岩地，那是在步道尚未铺设之前，部分森林因为山崩流失而留下的地貌。他们再一次稍事休息，麦肯喝了一些老爹出发之前装入水壶的冷水。他们休息之后不久，路径开始变得更加陡峭，两个人的步调也更趋缓慢。麦肯猜想他们走出树木线的时候，已经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了。他可以看见小径趁着前面的山边蜿蜒而行，不过首先他们必须横越一块大岩石和卵石地。老爹再次停步，放下了袋子，伸手进去拿水。
孩子，我们快到了，
他声明，一边把水壶递给麦肯。
是吗？
麦肯问道，再次看着前方那片孤寂荒凉的岩石地。
是的，
老爹只说了这么一句，麦肯不确定是否应该问究竟快到哪儿了。老爹在步道附近选了一块小圆石，他把袋子和铲子摆在旁边，然后坐下来。他看来好像有一点不安。
麦肯，我想给你看一个对你来说会非常痛苦的东西。
哦，麦肯放下袋子，把沙瑞玉的礼物甩到了膝上坐下的时候，他的胃也开始翻搅起来。那香气在晨光的照耀下越发浓郁，这一阵浓郁的香气用那种美好充满了麦肯的感官，也带来相当程度的平静。
什么东西啊？为了帮助你明白，我要再拿走一样使你的心变黑暗的东西。
麦肯马上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转过头不看老爹，眼睛开始盯着双脚中间的地面。老爹温和地保证说，
儿子，这不是要让你感到羞愧，羞辱、罪恶或者谴责的事我不做，那些事不能够产生一丁点儿完整感或者是公义，所以已经和耶稣一块儿同定十字架了。
他等待着让那股想法渗透并且洗去部分麦肯的羞耻感，才继续地说，
今天我们在疗愈的步道上是为了替你部分的旅途画下句号，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其他人。今天我们把一块大岩石投进湖里，那些涟漪会到达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我想此时此刻你已经知道我要什么了，对吗？
恐怕是，麦肯嘟囔着，感觉情绪正从上锁的心房中迅速涌出。
儿子，你需要表达，
要说出来。这时麦肯已无从隐瞒，热泪涌出划过了他的脸颊，在哭声中他开始坦诚，老爹，我怎么能够原谅那个杀了我密斯的那个坏蛋呢？如果他今天在这儿，我不知道
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呢？我知道我那样做不对，可是我要他也受到伤害，就像他伤害我一样。如果我得不到正义，我还是会想到要报复。
老爹此时只是想让麦肯一吐为快，等待波涛过去。
麦肯啊，你原谅这个人，对你来说就是把他释放给我，让我能够救赎他。
救赎他？麦肯再度感觉到怒火与创伤。
我不要你救赎他，我要你伤害他，惩罚他，让他下地狱。
麦肯愤怒地对老爹说，而老爹此刻在耐心等候着麦肯的情绪缓和下来。
老爹，我困住了，我被困住了，我就是不能忘记他做的事，这个坏蛋，我忘得了吗？
麦肯用恳求的语气说着。
我亲爱的麦肯啊，原谅不是遗忘，孩子，原谅是不要再掐住另一个人的脖子不放。
可是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的罪。
麦肯，我是上帝，我一件事也不会忘，我知道你们的每一件事，所以遗忘对我来说是选择限制我自己。孩子，
老爹的声音变轻，麦肯抬头看着他，直视他的深棕色的眼神。
因为耶稣，如今已没有律法要求我想起你们的罪，牵涉到我和你的时候，罪已经离去了，在我们的关系里也不构成阻碍。
可是那个坏蛋，
可是他也是我的儿子，我要救赎他。
救赎，救赎，又是救赎，那然后呢？我只要原谅他，然后一切就都会没事了，我们就变成了好哥们了吗？
麦肯说话的语气中带着对老爹的埋怨与讽刺，而老爹听了他的话之后笑了。
麦肯，我告诉你，你和这个人没有关系，至少现在还没有。原谅不会建立关系，在耶稣里我已经宽恕全人类反抗我的罪，但是只有一些人选择建立关系。
麦肯啊，难道你看不出原谅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吗？这是你和我们共享的力量，是耶稣给所有让他住在里面的人的力量，才能够让和解成长。
耶稣原谅那些将他钉上十字架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不再亏欠他，也不再亏欠我了。在我和那些人的关系里，我绝不会再提起他们以往的作为，也不会使他们羞愧或者让他们难堪。
对不起，老弟，我想我办不到，我办不到。
麦肯一边摇着头，一边轻声地说道。